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盗版终结者》，带你用专利师的角度观察社会时事新闻。我是杨杰凯，专利师。那么，今天这一集很特别，也是算是第一次邀请有来宾参加我的频道。那这个节目的主题呢是百业杂谈。那什么是百业杂谈呢？其实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专利师的角度来去跟听众去介绍说，其实各行各业它都有自己对于智慧财产权这一块的认知或者是了解。那今天这一集呢，很荣幸邀请到一位在金融业担任多年算是工程师的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自己也有在开 podcast， 他的 podcast 叫做最强背景音，那他叫葱花，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一开始就要直接说我的频道什么，你会对我太好？
一定要啊！要是这个大家后面没有兴趣的时候，直接跳掉我，
不会啦，
听不到了，怎么可能？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葱花。而且你刚刚帮我介绍，我叫做工程师，我有点担当不起这个抬头，
担当不起吗？
我现在是做数位企划
了，数位企划，
数位企划，只是之前在前一个部门可以稍微自称一下自己叫工程师，
是。
但其实工程师现在有要聊工程师这件事的定义吗？
可以啊，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对金融业的工或者是说金融业从业的人员，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点陌生。
嗯，
那我想说是不是就是直接介绍一下你之前担任工程师，可能是工程师，
疑似
工程师，跟现在你的工作内容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之前是在做那个资料分析嘛，就大数据，
嗯，
就是在银行里面做大数据，因为以前是相关背学，相关学科背景，这个真的超级压力超大的，你真的没有要剪辑对？
我没有要剪辑啊，压力很大，
我很怕讲错话，
啊，讲错话的部分是可以，
例如公司名字，我觉得这绝对不可以讲出来，
对，
因为等下可能会有一些抱怨，
我帮你变身好了，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要变花栗鼠哦，我要变花栗鼠。好啦，我之前我刚刚说我以前是学大数据的嘛，所以后来是到银行工作，但人家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你不去那个什么台什么店啊，或是其他科技业工作。这个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整天都在羡慕人家薪水很高，可是我可能幻想说可以在台北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生活，所以我才选择了这个行业，然后再加上之前有看到相关的征才资讯啊。
确实生活跟工作确实是要得到一个平衡，如果你要在台北工作，然后又要有一个比较弹性的生活，
对，但是可能就要忍受一下贫穷。因为其实大家
所以金融业都很贫穷是不是？
我对，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同学之前跟我同部门，他好像过得还不错，
过得还不错，
对，所以人还是有不同命运的。
好 OK 就那你说你之前跟大数据，然后跟你工作的领域，就是说你实际工作内容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是去看一些数字吗？去分析一些金融上的，譬如说我想象上它可能会是一些客户的资讯，然后你要去分析它。
如果是以客户资讯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我们单位是做大数据的嘛，所以会接触到很多行内的一些资料，就银行里面的一些资料，那我们会有些比较特殊的权限
哦，
可以看到那些资料。那我们工作内容可能是写程式啊，然后用这些资料去比如说预测某件事情，或是去分类某件客户的样态等等，去分析，然后找到可以对他行销或是可以对他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现在很好奇是说，你看到这些客户的资讯，譬如说他的收入嘛，
对，
然后他的存款金额，
我看到很生气，
很多就对了。可以看到很多，
就其实你要看是可以看的，但是他们就是说，你们既然有这么大的权力，你自己要有一个操守存在，你不可以因为职务之外的原因去看人家的个人资料。
就是比如说再去拿他的名字再去找 Google 上面说，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不然我去后台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我就可以看到你的银行往来内容，就你感觉如何。但我其实就一直经手这件事情，这类的业务。
所以你自己有看过吗？你自己有去找过吗？
你有找过别人吗？
找过别人的。
在这边说没有，
这边没有。OK， 没有啦没有啦，其实我相信葱花这一块应该是道德操守应该是蛮高的啦。
对啦，
对，
因为去看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也没有权限把钱转过来我这边。
哦，
那如果有的话，我可能会想，
可能
我会想一下。
对，可能看了自己心里又不开心，因为
对啊，
怎么收入这么高？
对啊，很扯哎。
对对对，然后又长这么帅，或者长这么漂亮，然后、
哦、这个还好，这个
还
好，
是不是 ？OK， 好，所以之前是比较像是说，你会看到一些客户的资讯，然后再去做一些资讯的分析，然后可能是投入一些行销上面的规划，然后提供给公司。
对对对，
嗯、那像现在呢？现在这样子的，因为你说这是之前比较常做的，那现在也是同样一间公司，同样一个金融业嘛。
对，但我换部门、啊，
换部门，
因为之前有一些专案的调度，
嗯，
就我们有去做另外一个品牌相关的专案，
对，
所以我就是换了一个部门，
嗯，
所以我的 title 也会从资料分析师变成数位企划师，
对，
那主要是做一些行销企划，但是其实工作内容。反而会更去接触我们正要行销对象的一些个资，比以前还要接触更多了。所以以前，因为以前可能是比如说做某项产品的分析而已，
嗯，
现在可能反而更接触到更实际的身份证字号这种事情。
哦，就看更多就对了，
所以看得更详细，就而且是每天都在看，
每天都在看。
对，因为比如说，这么多人，我到底要对谁投放行销资讯？有时候会稍微看一下，还有说我这档活动办完之后。分析一下这些人的一些年龄性别啊等等，
嗯嗯嗯，那这样听起来其实跟个资非常的有关联，对不对？
对啊，
那所以像这些东西资料啊，其实我现在想到是说，那既然这些这么敏感，一定是没有办法外流的嘛，譬如说以你这间公司来讲，这些资讯也不会留给另外一间譬如说银行或者是这个，
哦，不可能啊，
也不太会，
不、啊
也不行嘛，对不对？
对啊，
那有没有可能是可以交易的呢？这些资讯
不行吧？
这个我好奇是说，譬如说，假设有证券公司、
哦、
然后是别间的
哦。我举一个例子好，因为我们公司也有证券，
对，
但它其实是属于我是银行是属于金控的子公司，所以证券也是金控的子公司，所以在那个规制下来说的话，银行跟证券其实是两间公司。
对对对。
所以两间公司其实基本上法条规定规范我们是资料不得互相交流。
哦，就算是同一个集团。
母公司同样咯，可是我们资料是不能对传。
也不行。
好像是什么银行相关的法规管得特别、又特别严。
可能是金管会或者是其他的行政单位，这个我也不太了解。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会有这样子的教育训练吗？针对譬如说可能这牵涉到一些我想象上可能牵涉到一些营业秘密，譬如说你不能把这些东西资讯，譬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谁年收入1亿啊，然后呢他住在哪里，然后像这样子的资讯一定是不行流出去，但是这样子的教育训练大概要多久啊？
我忘记了耶，
忘记了。
你说教育训练、
就是针对像个资上面的处理，或者是他可能某种程度上他也算是营业秘密啦、对，然后就针对这一块，员工在譬如说取得这些资讯之外呢，那本身因为你其实记起来流出去大家也不知道
啊，我们那个啦，我们每个月好像会有那个法令宣导，然后每次就会每个月频繁的洗脑你说各自不能外泄，各自不能外泄，各自不能外泄，我觉得就是这样慢慢洗脑下来，可能大家就知道说哦，各自不能外泄，就只能仅止于此。
就看一看，可能一开始就是一开始觉得哦好烦哦，然后都要一直在意这个，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啦，对不对？
我觉得是习惯。
所以那你对像这样子，我刚刚是会问，是想说，因为我想要知道你大概对智慧财产权了解多少啦？那本身你自己有碰触到这一块吗？
你说在公司里面，
在公司里面智慧财产权，
当初我不是说我在做那个品牌专案，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子任务是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专利，
哦，写专利你也要写专利，
可是我根本什么都不会的、啊、
所以那是在你前一个，
不是，就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
吗？现在这个 team 现在这个 team 大概在一两年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专利，
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专利，每个人都是发明人，
我们就是专利大象。你在百灵国讲的
专利大象是不是？
专利大象就申请了一个放着，可是我们没有要把它实体化成一个商品。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有足够称为大象吗？
啊，我的后来被 reject， 我就没有修改了。
哦，你是等一下，所以你真的有去投申请？
我的连投都没有投。
哦，直接从上层就直接。
对，我们的那个法，我们的法尊人员，
对对，
那时候有给修改建议。可是我觉得哦，好麻烦啊，算了。 我就装死。
那所以对对你来说好了，因为我知道可能公司它本来就有这个预算要去做专利申请。
嗯，
有些公司它其实本来一年它就有投入 R&D 的费用以及它的产出，那这些产出其实就要回归到说它怎么去评估它的效益到底有多少，所以专利申请是其中一环。那所以我知道公司会有这样的制度，那就你而言你有什么好处吗？就是说当初他们要你写这个专利。
嗯，我们比较像共产制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不想写了吧？
共产制度来。
所以你知道 我为什么不想写了吧？
所以就是叫你一定要写就对了。
不是共产制度是说就你写了也对你个人的 credit 不会有多大的。
不会有奖金吗？
哦，会有一包专利奖金。
嗯，
但这个是给所有人去 share。
所有人 share。
不是你个人获得。
哦，是哦。
对对对。
哦，所以譬如说你今天写了五六篇，然后你等于是，那这样子谁要写啊？就是你想越多，然后跟别人一起分。
对啊。就这种感觉啦，有这种感觉。
那我可以问一下，好奇问一下，就是你写一篇对整个 team 或者是整个团队他带来的可以拿到多少奖金，那一包一篇
就是我不讲实际金额好了，但就可以让整个 team 可以去吃出去吃个饭这样。
整个 team 大概几个人吃个饭？
这样就算出来了是不是？
OK 啊，我们没有，应该没有。
我们上次去吃续集啦，然后有一次吃想想。
哦那还不错啊。
但是
我想象
team 也是有一些人的，
也有
一些人
的。OK
就是大概是这种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吃了几次饭，因为其他人有写啊。
嗯嗯嗯，
有啦。哦，我想到我们不是单纯的大项啊。
嗯，
有几项是后来我们真的有落实到我们的实际应用上面。
哦，了解了解，就是实际上有
赶快转回来，不然被到时候被
被发现是不是？
被指涉，说我在怎样诋毁公司名誉。
哦，所以其实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原本要问你说，到底金融业会不会要投入创意啦？那听起来是有的，就是说你方便说明一下，就是你之前写的那个专利吗？那个发明，
我跟你讲，
大概内容是什么？
专利一开头，我们那时候有简单的文件借那个给我们参考，还有一些教育训练，所以一开头会写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
一个什么东东东的，他都是这样写。
嗯，
那我那时候是写一个好像是类似智能推荐的一个演算法。
嗯，
但是因为演算法这种东西可能比较新吧。来，
对，谁的手机？
你的，
我的手机是。等一下，我关掉。OK， 没有要剪啊，没有要剪。好，
就是一个什么东东，一个什么东。然后那时候我是要写一个演算法。只是我可能那时候比较年轻，就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我没有站在那个要写一个专利完整去叙述我整个结构的那个角度了。我就想说，干不就是一个演算法吗？可以说脏话，这个
可以啦，可以
说脏话，
可以。
我想说，不就是一个演算法吗？然后就写的比较，就太写的太理所当然，所以被标注很多点说，这边要再详细再解释，这边详细解释，所以我才说，我后来根本就懒得解释，然后算了，就这样。
哦，就直接就。
它其实就是一个推荐系统。
哦，它是一个推荐系统，
对，
就是，
类似一个推荐系统。
比如说成投资人，然后他要做一些行为，然后他需要一些建议，然后他可以推荐给你，自动推荐给你就对了。类似
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
哦，OK， 反正也没有继续下去了，对，所以是需要投入一些创意。除此之外呢，就是其实这很明确。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明确的案例，一个个案，就是说。很明显的公司就是有要求员工去投入一些创意的工作内容，就是要
你的创意是指专利吗？
对，我原本预期到说可能会有别的，比如说可能不会有这么明确是要你想一个发明，我预期上可能会是说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行销的文案。
哦，
你们会这样子去参与这些事情吗？
哦，
你的单位可能不会。
有
对对对，
我的单位要去想一些文案，可是文案这些东西我就比较没有办法跟智慧财产权有什么比较明确的连结。
其实我这边写的问题就是说，工作机会有需要投入创意吗？其实我会这样问，是因为其实智慧财产权这块很特别，就是说，我认为只要你有付出劳力，这个劳力是指脑力，只要你有脑力的去发想一些事情，你有投入一些时间跟精神，那这些东西很大部分应该是说。八成可能都是可以被智慧财产权 的相关法律所保护的，可能是商标，可能是著作权，可能也是专利，可能是营业秘密、嗯、所以我那时候是我一开始是想问说，除了我不晓得你会答出一个你们有申请专利，
真的写专利，
真的写专利，就是说对，就是因为我想象上金融业应该不会像科技业一样，就是 R&D 人员就是负责要去开发。
你说有一个专利的部门负责当专利写手那样吗？
没有没有，就是我是指说像 R&D、哦、可能是一些
特别投入资源，
对，然后在、嗯、因为他们分工很细，
对 啊, 对啊，
他们可能是 R&D 在研发开发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会由这个内部的专利部门、嗯、然后去把它变成是一个揭露书，那这个揭露书就会递给外部的事务所，或者是他们内部事务所，他们自己会申请。
对，
我原本想象上是这样子，所以好像，所以你们是唯一的部门会写专利吗？
我之前那个部门也会，所以我会发现好像我们公司其实好像有在追专利数这个东西，这个 KPI、欸。
哦，这个
好像有在追、嗯，而且会跟其他银行的专利去比较，因为专利不是有分新型发明，
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哎、欸，你那你蛮了解的新型发明跟设计啦。
他们会比较各个的数量，还是说哦，你这个太多了不好，这个没什么价值不好，你应该另外一个要再要求大家写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有一块是你们可以去思考的，因为之前也有另外一位，不要是不是？好，我是说。不要不要不听专利师的建议。
我不要为公司努力。
有薪水有发到，有收到。OK， 我之前是有跟另外一位在也是算金融业的工作的律师，他是律师，然后他是、哦、算是内部创业的一个部门，然后他们就是会要开发一些 App。然后一些界面、嗯、其实像刚刚你漏掉的那个专利的项目就是设计专利、哦、像一些 UI 就是那个 User Interface 就是使用者界面、嗯、那这些界面其实都可以被设计专利所保护的，因为越来越多投资的 App 像是不管是证券或者是这个银行网络系统也越来越发达了，那像
好像有在写，
他们有在写，是不是？
有
所以大概是其他的部门。
对。那
你可以问一下吗？你大概知道你们一年产出多少专利吗？
我不知道哎、欸，
你不知道。
这个是公开有数字的吗？
应该是有人在统计说，金融业的专利申请量有多少？嗯、因为其实真的分享一下，就是在前两三年吧，那时候阿里巴巴在台湾申请了一大堆金融相关的，那时候 FinTech 很有名，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知道 FinTech
一个口号，
然后就是就不晓得在喊什么、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收到的这些专利的揭露书啊，其实很他们都用新型来申请、嗯、新型跟发明最大的差别就是说新型它应该要是一个结构可以摸得到的东西才适合用新型、哦、那如果像是软体或者是方法
一个概念的那种
东西，我们会建议用发明，因为它是符合发明的本质、嗯、它是可以申请发明专利的，就是说它是步骤执行哪些步骤呢，你把它揭露出来你可以申请一个专利、嗯、但是新型来讲的话它其实比较像是你能够摸到的东西，可能是笔电，可能是一个机构，这样子比较适合拿来用新型申请，但是有一些代理人他就会把它转成像是模组的形式去申请软体相关的发明，把它包装成
新型，包装成发明，
就是说把步骤包装成新型，然后用新型方式去申请。那新型就是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证书了，
它比较好过是？
它其实不用审查，它不是不用审查，它不用实体的去审查，就是说它不用去经过检索，只要你这个形式合法。你就可以直接取得专利权，就直接拿到证书，而且这个时间大概就是现在很快很可怕，大概四个月就可能拿到证书。
四个月是快是不是？
四个月很快，
嗯，真的假的？
发明的话现在当然也很快，发明的话以前可能要三年左右
才，这么久？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相对来讲它是很快的。
那真的是那所以你说阿里巴巴当初在台湾申请了一堆新型，
没有没有，我是说他申请了很多 FinTech 相关的专利，他可能是发明，
他是当蟑螂吗？
我不晓得，他们在台湾似乎是没有主张他的专利权，
对啊，
但那时候就是台湾的一些金融业就跟风， 去申请一堆专利啦，
哦，乱写专利，
然后那些专利都是很多都是新型，这有很多报道爆出来说，哎，怎么都申请新型，可以停止申请新型的 FinTech 相关的技术了吗？因为其实本来就不是这样用的啦，
哦，
就是应该说它算是一个包装，但是实际上它到底有没有用，那还是要经过法院的认证啊，就是司法机关他会去判断说，或者行政机关还会再去判断说，你申请的新型到底适不适合受到保护，
嗯，
因为只有刑事审，所以那时候阿里巴巴就申请一堆，然后台湾就很紧张啊，因为排名下来说，哎，怎么 FinTech 相关，因为那时候 FinTech 这关键字很红嘛，然后就去找专利，然后就，哎，怎么是阿里巴巴，然后而且比第二名量 差很多，所以后来就是台湾的这些金融业就跟着赶快申请，不然那阿里巴巴如果来台湾主张他的权利的话，那很可怕，那你又不能不管他们，对，所以那时候就宣取了这个金融业的申请专利的风潮。
难怪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公司之前有一次开会就有说我们某一项申请太多，会不会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新型
哦，
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对，因为应该要是申请发明会比较适合
他，为什么？甚至因为发明的
就是它是
保障比较全面吗？
就是因为它比较符合，比如说因为金融相关的比较偏，可能会比较偏方法，
嗯，
它可能比较不会像是你的开发 IC。
哦，
或者是一个 compound 或者是实体的东西，
哦，懂意思，
对，那比较牵涉到软体上面的应用啊，或者是演算法上面的改善啊等等的，所以我想象上会比较适合用发明专利来保护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 OK 吗？
好啊。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在金融业的相关智慧财产权领域这一块，其实有讲到FinTech 的话比较适合用发明专利跟设计专利来保护它的界面或者是它的icon 等等的
流程，
它是算是像发明之类的。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内容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了。其实因为我其实对你另外一个身份 Podcaster这一块还蛮有兴趣的，我觉得我们下，
啊，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一集好了，
再聊一集，
对对对，百业杂谈里面应该也有 podcaster 啦，
他又排得到百业吗？他有这么大吗？
哦，百业百是你知道中文，
哦，一个虚数，一个虚数，我知道，他不是真的百，
okay， 对，没错没错。好，那今天这一集的这个盗版终结者就到这边。那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五星评论，然后呢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知道，让大家一起认识智慧财产权。像为什么的声音？
你刚。那卷舌，
我是喝酒是不是？
智慧财产权。
OK， 好，我是杨介凯专利师，我们下次见。